美国情报部2006年评估报告部分内容被人透露出去，现在又是大选前的敏感时期，政治意味浓厚，白宫决定把部分报告内容解密。在押恐怖分子到底是作为战犯处理，还是让他们享有普通犯人应有的权利？白宫跟司法委员会达成协议的法案送交参议院讨论。安倍晋三成功当选日本首相，将继续其前任保守和亲美的路线。费城高科技中学未来义务教育的典范。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这个星期北京突然宣布撤销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职务，具体的罪名是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陈良宇是政治局委员，也是上海帮的目前领导，过去一直跟胡温政府对着干，如今所有的职务被剥得干干净净，成了上海帮跟中央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遭遇到跟陈希同一样的下场。对于陈良宇的倒掉，本开场白有两点需要阐述的立场。第一，陈良宇倒台之前，中国媒体没有任何有关他劣迹的报道，而免职之后，负面报道马上跟着来。媒体上报道说，陈良宇上台时候是这么说的，以蓬勃朝气、昂扬的锐气、浩然正气，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坚持服务全国的过程中，勇敢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怪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在他免职前的一个星期，人民网还报道他在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谈如何反腐败。而现在呢，媒体上充斥的是有关他生活作风、给儿子巨额资金创业、双重性格的报道。这种随风两边倒的媒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媒体对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立性。很多西方自由社会的腐败丑闻都是先经过媒体被披露出来的。中国腐败的官员何止陈良宇一个？没有独立的媒体，不把官僚放在媒体的放大镜下，反腐败谈何容易？陈良宇被免职的消息公布之后，新华网3个小时之内有6万人表达意见，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是大快人心并不等于顺应民意，这是本开场白要阐述的第二个立场。陈良宇背后有黄局，黄局背后有江泽民，江泽民背后有中共的集权统治，早就有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说法，造成腐败的真正原因就是中共的集权统治。胡锦涛先生，在亡党和亡国之间作何选择？中国人民需要过上小康的生活，但是这种小康是靠自己的劳动创造、靠对自由财产的保护、靠公平而公开的竞争得到的，不是靠中共恩赐和特权攫取的。中国需要构建和谐的社会，而这种和谐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需要把决策过程放在阳光下，把权力放在牢笼里约束起来做到的。如果胡锦涛先生只是借反腐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巩固中共的统治地位，那跟江泽民没什么两样。如果能藉此开创结束专制的先河，这里我就先向胡锦涛先生道贺。这是今天的开场白。情报部2006年反恐战争报告属于机密文件，但是上个周末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被人有选择地透露出去，成为民主党攻击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理由。白宫决定把这份内容解密公布于众，以正视听。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11月份就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了，而决定共和民主两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伊拉克战争。上个周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披露了消息人士透露的有关2006年中情局年度报告，声称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使得反恐变得更加步履维艰，伊拉克成为培养恐怖分子的温床。消息人士说，这份报告的结论跟布什总统3个星期前的说法有出入。布什说，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变得更安全。离中期选举只有1个月了，这份报告无疑给民主党更多的炮弹，利用这个机会贬低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形象。 PJ 劳克利曾经担任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分析说，根据911真相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基地组织跟伊拉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成为恐怖分子新的训练基地和招兵买马的大本营。这个星期一，部分退休将领在国会作证，他们批评了国防部长朗姆斯菲尔德的战略，认为伊拉克的环境对美军极其不利。白宫强调说，伊拉克的前途极具挑战性，但是情报部长尼格鲁庞代在听证会上解释说，媒体披露的有关情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不要一叶障目。这份报告的结论中提到，2001年以后，国际恐怖活动增加，这正是民主党希望看到的。他们会强调说，还是由民主党来领导美国的反恐战争比较好。我是徐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三，参议院针对布什提出的有关如何审讯外国恐怖分子的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规定，在押的恐怖分子不能通过普通的法律程序来质疑被关押的合法性。民主党议员扬言要斗争到底。资深的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百克德也站在民主党一边，批评这项法案中关于在押犯的用词不当。白宫解释说，关押在关塔纳摩军事基地的恐怖分子大多是在阿富汗被逮捕的，应该属于战犯，可以无限期关押。布鲁斯·费恩是宪法律师，曾经在里根时代任职于司法部。他介绍说，西方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原告在判决前是清白的，因为政府不可能100%的正确，政府会犯错，有时候是无意犯错，有时候是故意犯错。前不久最高法院裁决白宫对在押恐怖分子的审判方式不合法，需要有新的立法。上个星期白宫刚刚和司法委员会的几位共和党人达成折中方案。在这之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肯批评说，部分审讯手段不够人道，对在押犯也不公平。布鲁斯·费恩介绍说，现在是选举的季节，两党竞争激烈，共和党在反恐上有优势，他们会说为了安全可以牺牲部分权益和司法程序，选民对此表示支持，而民主党又不愿意在反恐上显得软弱。11月7号就是中期选举的日子，到时候谁是多数党就会见分晓。星期二，美国股市距历史最高点只有一步之遥，主要原因是九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强力反弹。根据 Conference Board 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由于油价下跌，就业市场看好，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乐纳建筑公司透露，上个季度盈利下跌39%，比他们原先的估计还要糟糕。乐纳还透露，这个季度的盈利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建筑材料商店 Lowe's 也发出盈利警告。虽然这两家公司的表现不好，但是比原先市场估计的要好，公司股价反而少许上升。 八月份美国新屋销售数字增加有点出人意料，而七月份的时候惨跌，部分经济学家相信这是房地产市场跌到谷底的表现。不过八月份耐用消费品销售下跌，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了。由于对盈利前景看好，这个星期头一天就表现不俗，股价上扬几乎4%，英特尔一天之内也上涨了几乎2%，主要原因是销售看好。房地产市场消息好坏参半，好消息是八月份美国二手房销售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小于预期。坏消息是美国房屋中线价格下跌，这可是过去11年来的第一次，是自从1995年以来美国房价第一次下跌。美国联邦法院裁决控诉烟草公司案成立，烟民控告说烟草公司让他们相信味道淡的香烟不像普通香烟那样伤害身体，要求赔偿2000亿美元。消息传来，最大的烟草公司 Altria Group 股价一天之内下跌6.4%。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出任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继续经济上改革、外交上活跃的策略。亿万富翁慷慨解囊逐渐成时尚，一人一台手提电脑、智能锁、能发电的玻璃窗，未来美国的高中是不是都这样？如何在网络上保持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是接下来我和王笑飞女士探讨的内容。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随着电子商务和消费者借贷业务的越来越发达，盗窃个人身份的犯罪行为也愈演愈烈。如果你的身份被盗，别人就可以用你的名义申请信用卡、开银行账户，在电脑深入千家万户的同时，骇客也在千方百计地从你的电脑上盗取你的个人信息。如果你用的是视窗软件，你必须安装防盗软件，设立防火墙，屏蔽无孔不入的广告，或者你不用视窗，转而使用苹果机。王笑飞，做到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步骤措施，我的电脑是不是就安全了？
不会的，不管你装了多少防毒软件，设置多少防火墙，哪怕你用苹果电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这有个术语叫做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一种让你自愿上当，向对方提供金钱和个人资料的骗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phishing， 一些骗子冒充银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他们给消费者发电子邮件，吸引别人上他们设立的网站上开户头、申请信用卡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偷偷地在你的电脑上安装间谍软件，盗取你的个人信息。
是，我经常收到类似的电子邮件，每天都收到很多，我都不看，顺手就删掉了。
这就对了，尤其是从银行、投资公司等发过来的电子邮件，千万不要看，更不要随手点击他们的连接。否则你就会被引到一个网站，看起来跟银行的网站没有什么区别，甚至都有同样的商标。在你敲打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对方可以记下你敲打的都是什么样的键盘，你的信息呢就会被盗取了。
一般来说，银行不会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招揽生意，投资公司一般也不会，税务局更不会。凡是跟金融有关的电子邮件，我是从来不看的。普通卖东西的广告邮件，我也只是看那些我曾经买过东西的网站发过来的邮件，其他的就删掉了。
就是一般商品广告的邮件也别看，真要上他们的网站，也不要点击邮件里的连接，自己重新开一个页面，输入网站的地址会更安全。通过大批量发邮件推销的商品，十有八九都不是什么好的产品。好产品开发出来之后，往往会通过批发商、零售商的销售渠道进入市场，这个过程中有相对严格和完善的审核机制，优胜劣汰，只有劣质产品才会通过发邮件来推销。
那么安装防毒软件或者干脆使用苹果机还管用吗？
当然还是管用的。虽然这些防毒软件不能保证你不会上当受骗，但至少会不让那些恶意的软件装到你的电脑上来，也会定期检查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间谍软件。使用苹果电脑会更安全，绝大多数的病毒软件在苹果机上不起作用。
上网的时候，经常在屏幕上会跳出来一个画面，说你的电脑有病毒，赶快下载免费的防毒软件，这恐怕也是骗人的吧？
是的，除非你非常信任和了解对方，否则千万不要下载这些免费软体。比如让你下载免费的鼠标画面，看起来很有趣的，但是背后都带着间谍软件，一装上可就麻烦了。
有没有针对防范 social engineering 的软件，让人不至于一时糊涂上当受骗？
有的，麦克菲的网站顾问软件可以提醒你上的网站是不是骗人的。火狐浏览器新加的一个功能也不错，叫沙洲，可以告诉你网站的服务器在哪里。比如说你家的银行账户开在了美洲银行，你上到他们的网站的时候，如果沙洲告诉你这个网站的服务器在俄罗斯，那你就会警觉。今年下半年，各主要网络浏览器公司都会推出一些新的功能，提醒你网站的真假。
是，这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我看还是自己小心谨慎为好。谢谢王小飞。果然不出所料，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安倍出身名门，有深厚的保守主义特点，虽然年轻，但是名望过人。小泉的内政外交政策后继有人。下面请看本台日本东京记者李军的报道。
安倍晋三成功当选日本下一届首相，他也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提倡跟美国结成坚强的联盟，并提高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詹姆斯·阿瓦是樊登堡大学的教授，他分析说，美日关系的重头戏就是北韩，怎么处理北韩的核武和导弹危机？在经济政策方面，安倍晋三强调会继续小泉的改革方针。上个星期二，安倍晋三公布了他的内阁人选，基本上都是他的亲信。麻生太郎留任外交部长，尾身幸次出任财政部长。麻生太郎今年66岁，尾身幸次今年73岁。外交和财政是日本内阁最辣手的两个职务，一个要负责搞好跟邻国的关系，一个要负责经济改革，尤其是日本汇率问题。内阁官房长官的人选是岩崎公久。岩崎公久毕业于哈佛大学，任职于日本中央银行。安倍晋三提名中川秀直担任自民党总干事。在野党批评说，安倍只提拔自己身边的人作为内阁人选，跟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一样。安倍晋三会继续目前的保守政策，努力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拜访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不一定跟小泉一样有坚强的姿态，但是基本思路保持不变。虽然安倍晋三今年只有52岁，从政也不过13年，在日本政界属于小字辈，但是安倍晋三出身名门，父亲是日本外相，祖父是日本首相，安倍家族是日本政界的望族。
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面对摩托罗拉气势汹汹的竞争，诺基亚推出新产品多媒体音像行动电话 N95 明年初上市。这种新电话上面带有全球定位系统，包括100多个国家的详细地图。除此之外，电话上还带有500万像素的照相机。 诺基亚的 N95 是为了跟摩托罗拉的 Razer 和 LG 公司的巧克力竞争。市场分析人士透露说，诺基亚暂时居下风。当初折叠式电话出来的时候，诺基亚落后了。去年超薄型电话出来以后，诺基亚又落后了。N95 设计新颖，而且诺基亚希望在内容上有所突破，像苹果的 iTunes 那样成功。不过，这种新电话暂时在美国还不能用。N95 的零售价700美元，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说，这个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今年财富杂志的富人榜公布，榜上有名的都是亿万富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富人捐赠数目越来越大也是新的趋势，尤其是在巴菲特、盖茨和布兰森这样富翁的带头下更是如此。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相关报道。
巴菲特、盖茨这两位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翁，同时也是著名的慈善家。盖茨基金会名下的资产已经高达300亿美元，巴菲特的个人财产有460亿美元。今年六月，巴菲特宣布说，他会把大部分的家财捐赠给盖茨基金会。这两位世界级富翁如此热衷慈善事业，不少其他的有钱人也纷纷效仿。慈善杂志的编辑斯塔西·保尔玛介绍说，不过富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Oracle 的总裁艾利森也是亿万富翁，去年他曾经答应给哈佛大学1亿5千万美元，但是后来又有保留，直接的原因是哈佛校长辞职。多年以前，特纳答应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说，实际上亿万捐赠的并不多。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美国最热衷慈善事业的40个人当中，亿万富翁只有10个。批评人士说，这些亿万富翁宁可自己过豪华的生活，也不愿意慷慨一把。不过英国 Virgin 航空公司总裁理查德·布兰森不在此列。上个星期他宣布说，把公司的盈利拿出30亿美元赞助气候温室效应的研究，并致力于再生能源的开发。布兰森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热衷于慈善事业，花不少精力游说富人慷慨解囊。他说，今年富人答应的捐款，包括布兰森在内，差不多有73亿美元。我是雪莉，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这里是费城新开的一所高中，是当地政府跟微软合作试行的高科技中学。这所高中所在地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是学校配备了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也会使用新的教学方法。这得感谢微软的慷慨解囊。道格林奇是宾州大学教育系副主任，他介绍说，这是地方教育局和微软合作的第一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说。他认为部分学生会大开眼界，但肯定也有不少学生上课的时候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了。这所高中的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一台手提电脑，都可以无线上网，家长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检查子女的学业成绩。 这所高中造价6300万美元，个人书柜用的都是智能锁，玻璃窗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当初是费城教育局主动邀请微软帮忙，微软公司本来是出于公关的考虑答应这么做，但后来他们也意识到这对微软本身有好处，因为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从小就习惯用微软的产品。林奇分析说，美国企业花很多时间为员工提供培训，美国经济跟知识分不开，跟高科技更是息息相关。高科技公司把注意力放在教育上，关注人和科技之间的互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外界对这些学生未来的成就有不小的期望，学生们自己也是兴高采烈，但是要证明这么做能取得实际的效果还任重道远。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不管是对我们的新闻评论还是开场白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对我们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来信跟我们直接联系，来信请寄 wer@ntdtv.com。 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